掌声欢迎我们的徐代表。各位顺便介绍一下啊，徐代表的夫人啊，卢千惠女士啊。很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啊，那他也是在日本留学，这个 ICU 又到那个玉桃水省啊，这个女子大学啊，专攻儿童文学，他是最近起来很多的这个儿童文学的书啊。那刚刚在问一句话，我不晓得我们各位同学知不知道，包括我林半天鬼吗？有的，只有一个人听，啊，你年纪比较大。我们台湾有自己的儿童文学。但是我好像都不见的啊，我们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古姑婆是谁，只知道什么小甜甜啊，什么的，就小甜甜太好了，老甜甜，什么樱桃小丸子的啊，别人的东西当然也要知道，但自己的东西也不知道，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这方面也是需要加强的。那我想啊，对不起，我话太多了，还是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许代表。
啊，多谢多谢，那个不管方便吗？先生，这个教授好像不能容易讲话，这么宽的，从这看到这个，我都要好多转，不只是那个眼睛哈。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哈，本来大家好像对最近发生的钓鱼台。比较讯息高，但是一个现象，其实它有背景，它还有脉络。因为你想，那个钓鱼台只是一个无人岛，没有人住在上面，小小一个岛。那为什么这个小小一个岛，台湾也要，日本也要，这个中国也要？还有呢，美国他说，假如万一在那里发生战争的话，我们会按照那个日美安保条约立行，那就是说他会共同作战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背景，我们聊不清楚的话，我们相对那现象，我现在有这几个。这个舰队啊，中国的这个海洋渔业船或者什么在那里啊走来走去，很紧张。我们只晓得这个没用，我们只是不会理解这是什么。还有呢，其实今天我们要晓得，你只要有时间这几天到日本去，你就晓得，他们现在正在选举的。竞选当中，那么这个竞选会将相当的日本的政治局面改变之后呢，它的对外政策当然也会有变化。对外政策有变化的话，刚才讲的那个钓鱼台的事情，它关联这么多的国际关系，当然也会变。所以呢，我们要从日本本身呢，它的变化是什么意思？怎么变？我们先从那里了解下来的话，我们才可以真的了解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跟担任的林小姐我说，我想还不止针对这个钓鱼台啊，我们把整个日本。他所面临的内外问题，尤其是最近在竞选的话，大家都晓得这个党那个党都会有主张的。你从那些主张归纳起来的话，你就晓得日本现在面对什么样的内外问题。那么当然在这个脉络之下，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我们最后也想了解这一点。所以我的。这个上面也写的比较啰嗦一点，但是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他这个11月16号解散，他 们叫做众议院解散，国会的里面的一部分，众议院解散。那么现在要竞选，那么十二月十六号要投票，投票之后呢，他们有规定，他们要在三十天以内要召开特别国会，他们称这个国会叫做特别国会。平常的国会他们都是有定期的，这个暑假、寒假以外都在开会，这个叫做平常的国会。还有呢，有时候呢，在一个暑假或者是寒假里面临时开会，叫做临时会，临时国会。但是这个选举完了以后，这个会就是特别国会。干什么呢？它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选内阁的首相。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政治体制啊，日本跟台湾比较像美国，是总统制。其实台湾是有一个半总统制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因为政党的对立太厉害了，所以这一点都没有浮现出来。但是跟这个我们都是直接选总统，那么拿到了总统那个党，我们在台湾称它是执政党，那么没有拿到总统的那个党，不管你在国会有多少席次呢，你还是在野党。这个在陈水扁那个时期8年里头都是这样，执政党是民进党，但是国会的多数是国民党，但是他还是在野党。但是在日本就不一样，日本他们决定谁是首相，谁是那个行政的首脑，他们是在国会决定。那么国会的多数，他就是你的话，你就当这个内阁首相，然后你当内阁首相，他们称为总理大臣。那么这个呢，他就开始治国，他请你当什么大臣，请你当什么外交大臣，就是外交部长，然后交通大臣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称为这个不是总统制，这个叫做议院内阁制。那么但是他日本的国会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议院制，只有立法院，这个立法的地方只有立法院。但是日本呢，它有两院，它一个是叫做参议院，另外一个呢叫做众议院。这两个院呢，第一，他的那个人数也不一样，参议院他是242，那么这个众议院呢，他480个议席。那平常正常的这个政治在进行的时候，执政党他要在这两个院都控制过半数，这样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所有的法案通通都要过半通过两个院。所以你只要没有操控两个院的过半的话，你就很难通过你的法案。所以平常是这样。那么这个大概一族呢很少有不一样的状况出来，就是说两个院都是过半数都是执政党。但是在这个这几年我赴任的时候，我刚代表到日本去的时候是2004年，我去的时候当首相的人叫做夏侯泉纯一郎，那么他呢都操控了， 过半数，过半数，没有问题。
两个都是过半数的啊。那么这个两个过半数呢，所以很稳定。他一直担当，我去了之后，他还当了差不多两年多的这个首相，而且呢，自己都是很安定。他立功呢，在前面也做了三年，所以他做了五年多的首相，可能在最近是最长期的一个首相。那么一直呢，这个叫做自民党，自由民主党。那么他们这个自民党呢，他一直从1955年自由党跟民主党他们合在一起以后，他就一直稳定地抓住这个日本的执政党的地位。中间呢，只有一点点，没有一年的时间呢，自民党没有当过执政党而已。所以这个呢，在日本为55年提制，55年从1955年开始呢，一直到那个上一次民主党要换的时候呢，他就是执政党。所以呢，听说呢，胡锦涛啦，或者是这个胡锦涛前面那个江泽民，他们从那个时候啊，一直就想要晓得日本怎么自民党可以那么稳定的，都是当执政党，彭之类就这样，而且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想共产党怎么样稳定地掌握多数，尤其是这个慢慢也有民主之声啊，在这个中国的声音的时候呢，他们也晓得很可能呢，有一天不能不投票，那么他们就要晓得这个秘诀在哪里。一直好像到现在有很多报告啊，这个我们不讲啊。那么小泉成一啦，他当得很安全。安定以后呢，他跟刚才这个提到那个免签证的问题是有关系的。其实我们的免签证不是那个马政府那个以后的免签证不一样，我们那个免签证都是在中国的反对，强烈反对之下呢，我们争取到。差不多在日本，你要做什么？你要日本给你做什么？听到中国当时的驻日大使，他们最大的那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反对台湾要什么，他就反对你什么。这个是他最大的功能。现在那个王毅啊，刚好跟我是前后，他也是一直做这个事情。就台湾要什么，要两天证，他就说我们也要。那么他晓得他要不到。因为这个跟这个在日本的你本国人的行为有关系。因为现在在日本的监狱里面定刑在服役的外国人74%是中国人，台湾没有1%，所以这个相较之下，你就晓得你要买签证不可能。74%的犯罪率不可能，但是他们也是后着美里面也像日本政府晓得我们要的时候，他们也向他们要。那么他们说你们假如给台湾，也一定要给我们，你们不给我们的话，你不能给日本，不能给台湾。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像这样恐吓性，而且这个相当有效。只要有什么事情中国在反对的话，很多国家包括日本，他们有时候呢就想避免麻烦，就说好了算了，这个事情不要再讲。但是像免签证这个事情，我们是绝对争取。我们后来就用立法委员，就是国会提案，不是政府提案，国会提案 通过。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讲这个？刚好那个时候只有几天，我们那个国会提案，众议院通过了，然后到参议院。那么参议院呢，我们算只有五天的时间给我们。你只要超过五天的话，有一个重大的案件，当时叫做邮政民营化的案件。那么邮政民营化很可能在参议院呢不能通过，因为是包括自民党本身呢很多人都反对这个。所以小泉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只要在参议院不通过的话，我要请上众议院，因为总理啊首相只能解散众议院，参议院是定期的。那么刚才讲我补充一下，参议院他们的任期是六年，而且呢没有解散，参议院是没有解散，所以你可以做你大选的，你可以是满满六年。但是他们一半要改选三年，所以是三年就改选一半，三年就改选一半。那么当时呢，就是在参议院是民党是政党，他们比较没有力量，好像不能控制够棒。那么众议院呢，其实没有关系的，他们已经通过了，我们的案也通过，移到这个参议院。但是假如他解散的话，因为邮政法案的话来解散这个的话，我们那个案在众议院通过的案就不算，可能就要明年从头再来。所以我们只有五天的时间，怎么样在这五天里面呢让这个免签证的案在这个参议院通过。后来很好，当时的这个外交部长啊叫做丁春马基莫拉，那么他也对我们很好。他在2005年那个2+2跟美国的国防部长国务卿、日本的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他们四个2+2有每年都有定期的协议那个开会，因为有日美安保条约。当时呢2005年对2月他们两个就提案，台湾海峡的维持安定是日美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就通过这个，而且公平发表出来，这个很难的。以前日本呢都不愿意很清楚的讲台湾的事情跟他们有关系，他们都不愿意讲，这次呢他们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丁春这个人，他对台湾呢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上的重要性他很清楚，所以他很想跟我们很亲近。那么他呢就在国会提案，刚才在参议院他就说这里有几个问题，可能都是跟外国的有关系的案件，我们不要等那个邮政案，我们在邮政案之前呢把这几个外国有关系的案件我们来表决啊，我们把它处理掉，不会影响到跟外国的关系。因为外交部长这样讲，当然这个就通过了。所以呢我们就包括在里面，当时好像有五个案件里面的一个就是免签证，我们就在那里通过。通过了这两天呢就是那个邮政法案就不通过，那么小泉呢他就解散，他就解散众议院。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要过半稳定政府。但是小泉呢经过这一次的这个解散之后呢，在众议院自民党大大的胜利，他们甚至超过2/3。那么等一下我会讲3/2跟过半不一样的 状况，三分之二是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啊。那么参议院呢，就你看那个自民党就比较没有力量，因为不通过他们的那个邮政法案，那么重要的法案不通过，所以呢，我们就晓得自民党已经在那个参议院已经失去力量，慢慢。后来呢，小泉他就辞职了，因为他做了五年多了，那么自民党他没有规定总裁不能超过五年，所以他做五年还一点点，他就辞职。然后呢，安倍，安心的安，倍数的倍，安倍呢他就当首相。但是很不幸，安倍他是相当有力量的一个政治家，最近可能还会再回来当首相。那么他呢，当时呢，他就做了两项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叫做教育基本化。那么这上面呢，因为那个美国他战后，在美国的日本战后呢，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呢，他们好像都是尽量对这个日本的一些，比如说国歌啦，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呢，都尽量不尊敬那个教育，尽量把它呢不看在眼内。那么为了这些东西呢，他要维护这个教育，是要对国家的这个关系，国民跟国家的关系要很清楚的教给学生呢，所以他就通过了，把那个教育基本法呢，他就修正通过。这个是一个从战争以后，第二次二战以后呢，一个很大的教育的基本方针的变化。还有另外一个，他们一直在谈这个日本的宪法应该修改，应该重新制定，有这个问题。但是在20年前，可能没有人敢谈这个，谈了可能你就会落选，因为在谈这个最大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宪法第九条。日本宪法第九条，它规定的是什么？它规定战争放弃，不要以战争呢来做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他们第一项这样规定，第二项呢，他们再重一次，他说放弃交战权，所以呢，我们不要有军队，不要有军队。所以这个第九条呢，就引起慢慢，起先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后来慢慢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这样发展，它的力量在发展之后呢，对日本来讲，而还有呢，北朝鲜的问题呢，对日本来讲，它到底有没有自卫权？那么他们的这个共识呢？他们有一个叫做法制局，就是这个专门在解释一些法律啊、宪法的那个地方呢，他们说有，是为一个国家呢，不管你有没有军队或者你是怎么规定，假如外面有侵略的话，当然你可以自卫，所以有自卫权。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其实现在是已经很强大的一个军队了，但是当时就开始慢慢培养叫自卫队，所以他们这个名称呢不叫做像我们说国军啊或者什么，不讲，他们叫自卫队。那么这个自卫队呢，他们呢就只能自卫，所以你攻击过来的话，我当然要反击，你攻击日本当然要反击，但是呢它有一个限制，很大的限制，一个就是你不能到国外去，但甚至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要维护一些，帮忙维护一些设备啦，或者是提供水的问题啦，哎，他们就要特别请国会呢通过一个特别的法案，说这些 自卫队的一部分呢可以派到伊拉克，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呢不能从事战争。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跟着来，这个是个别的，叫做他们叫做个别自卫权，就是保护自己。但是问题呢，很多时间呢，你跟别的军队在一起，尤其是他们有日美安保条约的话，跟美国的军队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假如是攻击你，敌人假如攻击你，当然你有反击的权利，但是没有攻击你，想要攻击美国的军队或者攻击别的国家的军队，你怎么办？没有，你不能反击，因为他不是攻击你，所以你这个叫做个别自卫权，跟他们谈这个想要攻击你的同盟国，你可以反击，这个叫做集团防卫权，不一样。他们说他们不承认这个法治集呢，一直到现在还不承认有集团防卫权。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会，你假如常常到外面去，或者是跟有事情跟美国要一起作战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呢，你到伊拉克戈壁，当时戈壁有意大利的军队在，而假如那个有一些反政府的攻击意大利军队的时候，你日本军队怎么办？你就看着吧，所以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最近呢就谈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就牵连到是不是只是解释把它扩大，或者是要把第九条呢把砍掉？但是第九条要怎么处理，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还要谈另外一个宪法上的一个问题，你要修正或者是改变宪法，他们是规定国会就是两院各以三分之二通过，平常的法案都是三分之一，过半就是通过，那这个呢要三分之二通过，然后呢付之公民投票，我们台湾叫做公民投票，日本他们称为国民投票。但是事实上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准备要修宪，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国民投票法，没有。那么在安倍的时候呢，他就着手通过了国民投票法，那么这个就是在准备要修宪或者是改宪的话，你就有路径。他做了这两个之间呢还发生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年金，现在台湾也一直闹着这个年金的问题，18%啦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们不是这个问题，他们当初在后生，他们叫做劳动后生省，这里面是管年金的，他们有很多年金的记录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要记录，那个都是很花很大的时间，所以从外面呢请一些那个打工的，那么他们呢从外面来的打工的人呢不是很负责，所以他们有时候呢就打错了，或者是有时候根本就把你的那个记录呢给丢掉了，发现很大的部分。这个变成一大问题，因为大家都晓得你要扣你的薪，要缴，你自己要缴费每年每个月，但这个都没有记录。现在你要退休的时候你要领，没有记录的话你就领不到，所以这个变成很大的当时的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那么这个也有，还有呢，当时呢安倍的内阁有几个大臣连续的发生问题，说从哪里拿到自己现金没有报备或者怎么样，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呢当时呢参议院的选举，我跟他们讲他们三年一定要选一次，不止解散，不止选时间， 一定到一个时间就要生。那么到这个2007年的时候，他们就改选，改选的结果差地院了，因为这些问题，所以呢，自民党就变成没有过半，反而过半的，或者是很大的那个稀释呢，就是由这个当时第二大党叫做民主党，民主党就是现在的那个执政党，现在执政党可能他要换了啊，但是这几天还是执政党，而他们就拿到多数，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国会的问题，他们叫做扭曲你不要写了哈，扭曲哈。扭曲国会不是正常的国会了，正常的国会是参议院议员过半，我执政党参议员过半，我执政党在众院也过半，他们叫三众两院，他们的国会是两院制，所以就是一个是参议院，一个就是众议院。那么这个呢是240分，那么这个呢是480，它的议席。但是呢，刚才我讲在小泉的时候呢，他解散了众议院，那个时候呢，这个众议院里面小泉就是自民党啊，自民党。自民党他呢在这里拿到三分之二，那次的选举席次拿到三分之二，为什么三分之二？我们想的呢，他有一个叫做规定，两院所有的法律都是要两院过半通过，但是只有三个例外，他们叫做众院的优越，众院的优越。什么是叫做众院的优越？就说呢，预算案，你只要是众院通过了，你拿到参院，你只要没有结论，60天就有效成立。你只要反对，他们也是有效成立。关于预算是这样，所以顶多你可以拖60天的，就是这样。一个是预算，还有一个条约啊，跟外国的条约也是你不管你反对啊怎么样，你顶多是拖60天就要通过。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说三分之二。这个三分之二呢，有一个法案在这里通过，然后拿到参议院没有通过，他就要送回来。送回来这里，假如是在三分之二通过的话，就通过。但是要三分之二，不是过半，所以这三分之二，当时那个小泉的时候，要交给安倍的时候，他掌握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席次，在这个众议院是很难得。所以安倍当时呢，他就是。没有多数，在参院没有多数，但是他利用这个重要的法案，他就三分之二通过，这样拖下来。但是这样呢，太叫做扭曲了哈，扭曲没有正常，扭曲了哈。所以呢，这样这个政局呢很不好，这个永运。结果呢，这个后来安倍哈，我们刚才讲。那么这个我当时在的时候，他也是在当首相，那么他在当这个还有小泉的官房长官，就是秘书长啊， 这里研发，然后呢，他差不多一年，一年之后呢，他就病倒，他就病倒，所以呢，就换来一个叫做福田。那么福田呢，也是在这种永续的国会里面，也是很难做事情，所以他也拖了一年，还有换到，叫做麻生啊，邦哥阿寿，麻生，那么都是没有，都是差不多一年左右了，都是一年，所以从这里呢，之前。小泉很安定的做了五年多，但是到这里一年，那么这个政局呢就越来呢越不理想，结果呢在2009年，这个是一个好像是秋天的十月哈，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时期是什么？叫做美国的 Lehman Shock， 就是那个恐慌啊，一种经济恐慌刚刚发生了，所以呢，麻生而且呢，在这种扭曲的国会，他没有办法处理，那么他就解散啊，这个众议院解散，在众议院解散，结果大输的，大输，那么这个他的第二大党。第二大党叫做民主党啊，民主党，他们就赢了。那么当时呢，就秋山当了首相，秋山当了首相，所以这里呢，一年这样换，还有呢，秋山，结果他一年也没有，他发生大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那个美军的基地的问题，美军的基地在主要都是在琉球、冲绳，他们叫做 Okinawa 哈，那么 Okinawa 那么小的地方啊。他们其实呢，美国的美军的基地70%以上在那里，所以长久以后，琉球、Okinawa，他们觉得这个日本呢，完全不服，在欺负我们，把这些驻军的那个负担呢、啊，其实也没有负担，他没有特别的经费，都是补助他们，所以经济上是没有。但是大家晓得有军队年轻人会常常发生强盗啦强暴啦什么事情都会有，而且驻军呢长久在的话还有很一些那个飞机啊降落的话上去降落的话也很惨，事情很多啦，反正所以他们是比较不愿意有一般的情况就是不愿意他们在那里，他们说要的话日本人大家一起负担嘛，分开一点，别的县也要，但是其实大家晓得我听到为什么美军那么多，就因为他在日本还没有拿回去以前呢是美军在统治我听到，所以他们呢就在那里很多，这个关于这个事情呢，他们长久日本的自民党其实也跟美国在谈要怎么办，尤其是有一个叫做普天间这个基地，它是在那个很人口很多的地方，所以想把它移到比较北边，谈了差不多有10年，结果有一个结论，差不多快要2-3年以内就要实行了，结果他当了首相之后呢，他马上跟我平常的县民讲说这个要搬到县外， 沖縄的县以外，搬到县外，而且再来讲，那么所有的十几年呢，这些的这个商量呢，决定的事情都没用，要从头开始，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日美安保条约来讲的话，对美国是相当冲击的。而且呢，当时奥巴马他当选总统不久呢，他来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一点这个很奇怪的言论啊，这个一个首相啊，他有时候跟你讲白人，跟他讲就讲黑人，他有时候他所以有人都叫他是外星人。叫他是外星人，他呢，另一方面呢，他是要限外，另一方面等那个跟奥巴马见面的时候，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 Trust me， 信赖我，我会处理，好像是很快就会把这个事情呢就弄好。那么奥巴马后来他觉得这个骗我，所以这个呢，日美关系呢从今开始呢变成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同盟呢，不是条文怎么写，是互相的信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日美间呢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后来呢，这个没有大概几个月，就轮到一个叫不是，这个是草头了哈，叫做看。建之人，他当首相，他当了首相，他本来就是比较倾向于以前的旧的那个左派，而他当然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跟踪日本的关系呢，他不很关心，而且呢，他当了首相之后，马上发生3.11震灾了，而且他呢。处理的不好，都是拖，一直拖，没有处理好。所以最近有一个他说定论，日本的政界的定论，说这个秋山跟这个剑，他们两个是最坏的首相，害日本。他们有这个定论。那么然后呢，剑呢做了一年多，这个就。轮到那个现在的影片，就是现在的首相，他解散，就是16号解散。他解散，平常一个首相在这种议院内阁制的时候，他要解散都会选时间，选对自己的党最有利的一个时间。但是这次的选举，那个解散，他晓得你怎么选也不会有利，所以他们这个结果已经是很清楚，民主党是不会当执政党的，不会自己不会过半，反正自己不会过半，他可能他差不多当时有200多啊，他开始要解散的时候，就差不多快有100，有一个叫小泽。他是反对他的，他进在党内竞选，那么他呢就带了差不多100个人呢，就离开自己成立的党。然后呢，他解散，好多差不多快100个，好像昨天前天就102个，对，议员，他们就离开了，议员离开。民主党有的到别的党，有的呢自己像刚才讲的就自己成立。那么现在呢，在日本这个也是近来没有的现象，他们在竞争的有14个，有14个政党在竞选，从来没有的，以前顶多是3个5个就很多了， 现在有十四个，而且不单是十四个，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又成立一个新的，叫做日本未来之党。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叫做滋后县，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滋后县。那么这里的县知事就是县长，就是县长，他成立一个政党。他说他呢很简单，他说要他说毕业要毕业什么呢？毕业原子发电，就是恐怕他们说说资源法则，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就是我在讲他们这次选举，这个是突出一个问题点，日本面对你原能要怎么办，这个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正在发生，所以这个原能你要不要，不要的话可能你的经济成长会不会停下来，真的都有关联。那么他呢说这个在2030年以前呢就要把这个毕业掉，就说不要民主党也是说不要他们选举，所以这个原能就是一个问题，原能就是一个。还有刚才讲的一个扭曲啊，这个怎么办，这个就是他们规定有两院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有人说呢，我的这个参议院不要参议院了，就是一个院就可以了，所以有这个声音。那么这个要改宪，这个你不改宪的话也不能实行。而且呢还有说这个首相呢直接选举，不要经过那个国会，就直接大家投票像总统一样，但这些都是有问题，现在正在大家呢在研究，所以这个宪法的一个问题就是改宪的。这个呢而且改宪呢里面刚才讲到第九条的问题，那么那个第九条呢就是变成你以后你要在亚洲在世界国际关系里面你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北朝鲜本来就威胁他们之外呢，中国这几年来台独军事扩张，经济有力量，尤其是现在在钓鱼台现在有问题了他们已经是三四五天了，好像昨天就没有看到，但是在这三四五天继续呢有中国的公务权，不是平常的渔船也有，但是有公务船在那里示威了，已经是三十五天。那么日本呢，只是向他们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但是他们不管。而且对公务权跟渔船不一样，渔船你可以把它抓把它抓起来带回去，但是你对公务权会变成打仗。每条走手的话碰到的话你可能变成打仗，日本现在又还没有决定，因为他们根本还在进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会谈到那个钓鱼台的问题，就是问题在这。那么钓鱼台呢他们面对这些原能的问题，宪法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政治结构的问题，就是两院这政治结构要怎么办，以后这个扭曲呢可能随时都可以发生的，尤其是现在的那个界很奇怪，日本人他们说那个税这次投民主党没有一年了，没有半年他就投给这个自民党，都是变得很厉害，所以这个扭曲的现象呢跟以前不一样，随时可以发生， 对政治结构怎么办？还有呢，对外的，尤其日美安保条约，你跟美国的要跟你作战，比如说他们讲的很清楚，美国哈，他们说假如是钓鱼台，中国着手打钓鱼台的话，他们会跟定会根据日美安保条约，他们会跟日本一起作战，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作战，你日本这方面来说，你打我的时候我会回手，你打美军的时候我在那里看，那么他要帮你的忙，够得去吗？所以有这个问题就在前面，所以马上呢，他们结果出来以后，要针对这几个问题，还有一个，他们大概讲大的问题呢有四个，还有一个就是征税的问题，消费税。所以有人呢很评对他很好的评价，对野田做很好的评价，因为平常一个党他慢慢面对一个解散的时候，他还主张要提升消费税，这个是对自己的选举有很多的伤害，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前途，他不做不行，所以他就提出来。而且这个消费税已经差不多跟自民党也讲好，那么是现在是 5%， 消费税是 5%， 那么到2014年2014年要变成 8%， 到这个2015年呢要变成 10%， 这个机制差不多决定。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呢在这一点赞成他，说他为了国家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红字，像我们台湾都不大管这个哈，那个你的那个预算怎么样都不管，但是他们都是很关心，不要把那个债务提高，看做对，所以有这四点。那么我们现在看，会选了之后会怎么样？选了之后很简单，大概会回到政权呢，会回到自民党。那么自民党呢，他前个月、上个月才选出呢他们的总裁，就是他们的主席，他们的总裁。那么安倍呢，他现在是自民党的总裁，所以大概他再一度呢可能当首相，他可以再一度当首相。那么这个是现在大家超普遍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他要当首相，他大概自民党一党也很难得到过半。那么刚才讲哦，我刚才漏了一点，还有那个众议院的优劣，选首相的时候，不管你参议院选哪一个，只要你在众议院过半数通过，你就是首相，跟参议院不一样的结论也不要紧，你就首相，所以这个也是优劣之一了。所以自民党呢，这一次的选举，他要在众议院过半，可能很难。但是他本来就跟公民党，他联合在一起，这里有差不多二十几席，那联合起来呢，还可能还不够过半。但是有很多人呢在讲，他们这里是安倍，另外有一个，大家看到报纸一直在报一个叫桥下啊。桥下一个年轻人，他是大阪市的市长，那么他做了一个日本维新会，而且引起很大的共鸣，他40几岁还年轻，一个律师啊，那么他呢人气啊很旺，所以现在他人家看他选择，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选择安倍，他支持安倍，那么选择安倍呢那就没有问题， 但是突然间呢，中间又杀出来一个，那誓言，就是他誓言哈，是。那么他原来呢是日本的东京都的，就是首都的知事，首都的县长。他已经是80岁，所以乔当时还没有脱流的时候，那个桥下他是有这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失业，一个就是安倍。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不能马上辞掉，因为他刚刚当选那个大阪市市长没有多久，而且他说呢要把大阪市跟大阪合在一起，他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所以他不能放下。哎，我去年选了，我现在放下我就走。所以他说要选择一个，可能就是比如做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放下大阪市的时候，他来他自己。那么他选择安倍呢，或者是选择石原呢？他们一直两个都在谈，是希望他只要辞职的话，这个分钟并不很重要。但是这个桥下结果，石原呢，他们呢，叫做这个太阳党啊。那么太阳党呢，就脱流了，解散脱流岛维新会，他们叫日本维新会。那么他们现在一起了。所以跟誓言当代表，他当代表代行，就是第二位的啊。那么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呢，在外面呢，还有这个安倍呢，现在在进去，这样进去啊。那么现在呢，大概自民党他可以跟民主党恢复起来，因为民主党他自己呢。就几十个，所以呢，他们尤其是在消费税上面呢，他们已经有同意，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在一起，自民党、民主党、公民党等等呢，合在一起，他们可以过半，在国会可以过半，所以他就可以当这个首相，但是也不是很稳的，现在就要看这个桥下这个日本的维新会。选得怎么样？因为他选择了石原也有原因的、因为你只要选了那个安倍、你可能要等几年呢，也可能。你只要选这个的话，不会那么久了、因为他80岁、可以不会那么久、其实石原跟安倍他们都是相当对美国的主张。好没？而且这些差不多所有的这一次出来除了几个特别的以外，都是主张要跟美国呢重新把那个安保条约呢弄得更紧密。这个是亚洲和平的一个关键条件。然后呢，这个而且呢改线的问题，这个誓言跟安倍也差不多都是一样，不过是年数一个大一个比较年轻人，就差这个，所以他就选择了他。他们现在就可以，起码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看这个桥下的人气可以维持多久，因为他们刚好来的时候30几%，现在一直下，但只有10几%，比自民党还低，自民党变成20几%。所以现在在变化，这个就是他们，而且他们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几个问题里面那个关于这个钓鱼台，钓鱼台们怎么看？钓鱼台，我在当这个代表的时候是2004年到2008年。那么这个中间呢，我们有一个几个原则第一个，这个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第二个，我们要和平交涉。和平交涉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实际上在管理 有效管理这个钓鱼台的是日本，所以你不要用你的这个资金的力量去碰这个，你要跟他好好交涉。那么这个第三个，不要跟中国共斗，就是我们是我们，中国是中国，关于钓鱼台的，尤其是我们的主张是这样。钓鱼台为什么是台湾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说呢，我们那个台北那里大屯山，它以前是6000年前是那个火山，它一直流一些那些东西流出来，那个在海底呢连到钓鱼台，所以呢这个底层呢跟我们连在一起。还有呢，这个是第一点主张。第二点的主张呢，就说呢，这个钓鱼台，我们的祖先很早很早以前，不晓得几百年前，都是到那里呢抓鱼，这是我们传统的渔场。所以我们根据这两点，其实我当代表的时候，我们跟安倍也谈得差不多，就是说怎么样呢，把那个渔权呢，让我们在那里面抓鱼等等，都讲得相当有具体。但是问题是，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怎么样？互相信赖的话，事情很容易解决。互相假如不信赖的话，我们举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玉那国岛，就是在花莲的对面，才只有那个差不多100多公尺啊、哦，那个地方，玉那国岛它有一个岛，这个岛玉那国岛它是差不多这样，这里面是台湾，那这样，它三分之一的地方呢？有一个叫航空识别圈的，那么这个呢很奇怪，从那个二战以后，美军占领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这片呢是属于台湾的航空识别圈，所以我们的航空识别圈在这个岛的上面，在日本的领空的上面。那么我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因为这个飞机过来哈，从东京从这个那边过来的时候，都是要这样进来，出去也是这样出去，所以都一定要通过这个识别圈的。那么平常呢，这样的时候，台湾这边呢，我们尤其是很多空军都在花莲训练啊，他都在想，我们一飞啊，他们那边也要紧急。升空，哎，他们过来，我们要紧急升空，会有这个问题 ，scramble 叫 scramble， 那么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很好解决，当时我们互信的程度够，所以呢，这个都不成问题。我们圣地的，我们没有直接的邦交，所以我们上面有一个默许默认之后呢，叫底下的部队长。司令官跟司令官讲好，管理这一带的司令官说，我们互相不紧急升降，这个都是反正都是友军的部位，对自己加害，但是大家不晓得，注意到没有？去年的六一，突然间日本要跟台湾讲，说哎，这个你要推出去，推到这个我们的。那个领空外面去，像台湾这样子，当然国防部也没有讲什么，就是放在那里，这个也不能说有效的，因为这个是要两方面都谈好的。但是他们就要这样表示，最近差不多一个月前，他又讲，哎，你们退出，不能在我们的领空上面的里面的航空识别圈，而且我们这里也要注意。驻卫队以前都没有，只有一个警察或者两个警察， 现在呢，他们要把智慧都留住在这里，这表示什么？因为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但是一直这个马英九的请中呢，他的请中的这种种做法，让美国也是一样，让这个日本也是一样。哎，到底假如是跟中国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台湾你马英九是站在哪一边的？没有自信，他也不是说你一定是站会站那一边，但是不晓得是不是会站这边。所以那个16C 啊，16CD 他不卖给我们，也我也不清楚，但是也可能有，就是信赖的问题，因为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秘密在，所以就会变成这种，你互相的信赖怎么样？你互相只要信赖的话，我们当时你们只要有注意，是2007年还是什么时候？日本的那个渔业，农林渔业副大臣到台湾来，他是要跟我们谈渔业。你台湾就来抓鱼好了，你就守规则，我们把这个呢讲好。本来是有这个意向，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发生别的事情，就说怎么那个台湾跟日本的这个往来呀，提升的这么厉害？以前都是局长以上都不能来，现在变成那个副大臣也来台湾。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日本的记者，还有台湾的记者都追求这一点。他们不晓得是来谈的是原来是渔业，而且渔业我们到那里可以抓，但是后来他就否定了，说我到台湾我不是公务，我是自己来玩。他的上面农林大臣也说那个就是南港澳，他也说完他是自己，我们晓得他自己到台湾去玩。那个阿贝他也说我晓得他到台湾去玩，其实不能到台湾去玩，你为什么你事先晓得又让他去？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就把这个事情弄得不了了之。所以我们一夜要解决是很快，而且对我们相当有利的解决。但是最近最后谈一点就说呢，一夜协定最近要开预备会议，在东京开，这个也是有问题，因为过去开了16次，以后日本就不想开了那么一直到这一次，他又怕你跑到中国那一面去那一面，那可能就跟你不好来开，还准备会议了好像是这个月的月底。那么为什么有问题？纬度27以上的地方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就是中线，两个国家的领土的中线，这边就属于我们，那边就属于美国，因为两个都是超过没有公海，就是那个经济水域来讲的话，没有公海，经济水域是200迈。那么都是比200迈还窄所以这个就是中线面。但是到27度那个地方就变成问题，台湾一定要说这个钓鱼台是主权是我们的那么他们一定说这个主权是我们的，所以呢这里就没有办法画出这个线在哪里。那还有他们跟这个27度以下的钓鱼台附近是主权的问题之外，台湾这方面提出一个，我也当时当代表，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种想法，有一个国际法上当然有这个做法，但是呢为什么要适用就不很清楚，叫做和平 这个和平原主，说不是中线，不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中间，不是。他说，这个是岛，避难国岛来讲的话，哎，有几个人住在这里啊？那么朝这个开发的状况怎么样？等等，加上去，这边台湾岛啊，好，我们就把华人线放出去也好，要相比，然后按照这个比例呢，要划线。那当然，我们都是比较靠那边的啊，每一次都是要提出这个，而且这个是从很久的国民党政权的时候就这样，十六次都以前都是这样。谈到这一点，那就对，而且对方后来第十五六次的时候，事先就跟你讲，说哎，你只要再讲这个的话，我们不要开了。所以后来一直拖没有开，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和平原则，不是中线和平。所以这个呢，有一个问题在，我听了我也头痛啊。那个每一次讲的都是一样，而且都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个呢，你开的变成怎么样呢？我觉得有一种叫，好像是一个 ceremony， 说我们做了，啊，我们谈了，我们主张什么了，我就带回去，不是说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呢，弄成有一个结论。好像不是，所以这一点呢，啊，就是那个渔业问题，这次是不是有变化或者没有？只要没有的话，就是互相安慰了啊，安慰一下，明年再来啊，可能就是会变成那样。啊、我想讲的太多了，可能时间天到几点？五点。
哦，可以的，谢谢。
谢谢那个新代表。那个，其实我们今天在很多人大概对日本的政治也不了解啊，对不对？啊，还有参院呐、众院呐，还有啊，我发现他们换首相换的比我们还快。这一点做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就换吧，对。那好像这个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徐代表？我们发现说日本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哈。我们吕山老师是日本人哈，这里有好几位日本人啊。对，黑代老师跟尤其老师，你是日本人吧？我想有些不同的观点，不过今天好像同学好像都想只想知道就在钓鱼台到底是谁的啦。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回答、啊。对啊，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或者老师们有什么问题要问？那请教这个吴奇代表。来，请。
我想问的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现在日本就是大家有听到他想要积极跟美国修复关系，对，然后我想要知道目前日本在这一块有什么样的行动，对，好，谢谢。
日本一直觉得差不多绝大多数的人觉得那个关这个日本，他们都觉得，包括多数的日本都觉得这种阿多亚马，而且这个建以后的这个对日的关系呢，弄得很不好，所以他们一定要修复。但是要修复，所以他们派那个驻美国代表，派这个驻美国代表。他们呢，那个美国代表相当不错，优秀。他好像昨天也在发言哦，说这个是暂时的，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呢是更重大，对吧？所以他就到美国赴任之后，他就是第一声就是讲这个哦， 叫做左桌将沙塞，那么他就讲这种话，而且呢，普遍的我想，普遍这一次看这个美国哈，当看这个中国呢，他们对那个钓鱼台，然后就是对这个其他的国家的那些就控制后面，而且呢，都跟美国有关的，美国人对这些事情呢，他们也表示，他们要支持这些国家，哦，像这次那个大陆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护照那个事情，美国也表示意见啊。反而我们台湾只有陆陆委会表示而已，但是他们就表示没有，国务院就表示很清楚哦，他们站在哪一边。所以呢，从这种眼光看，假如日本他们自己能认定他们以后的国际关系上的地位，假如不是像这个台湾一直请中的话，他们假如不是走这一条路的话，他们要选择自己就得有可以保持独立、保持存在的话，他们大概也会跟这些东南亚的国家，菲律宾啊、越南啊、印度啊这些国家一样，日本也会跟亲美，而且呢，他们会刚才讲那个改宪的问题，就是那个集团自卫权，他们好像很快，现在差不多都是有共识的啊，像安倍啦、世元啦，他们都有共识，至少呢，没有改也要解除呢，就是扩大解除，说有这个权利，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一起合作了。而且呢，那个普京天的那个事情就是这样啊，甚至就不移动，暂时不移动，所以就不会有一大堆比赛。
我请教一下哈，刚提到那个修宪改宪的问题哈，是日本自己决定就可以，还是还要联合国啊跟什么其他国家的讨论？
这个日本的宪法要修改，他规定是参院众院三分之二通过提案，这个变成提案，通过变成提案，然后你付之国民投票，而且这个国民投票，刚才我讲安倍的时候已经通过了，所以国民投票过半就可以把它修改，而且或者是你要重新制定也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问题就是跟周围的一些国家，是不是二战以后已经每一个国家都觉得他已经没有军国主义，是可能这个问题。但是我听说哈，那个他们要出兵，他们要派那个军队啊，应这个联合国的邀请，要到伊拉克去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派几个那个大使啊，或者是几个副主教到每一个国家解释说，我们出兵是为了要和平的行动，不是？他们来了，他们这些接受他的国家菲律宾啊、印尼啊，他们觉得很奇怪，他说是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啊，你再来解释干什么？就说呢，差不多这东南亚国家呢，都差不多都没有记到。现在在喊这个二战以前的事情，大概就是韩国跟这个中国啊，还有北朝鲜，就这几个国家。其他的他们反而是觉得，哎，你日本为什么不帮我们的忙，像美国那样帮我们的忙对付中国？他们反而是有这种想法。本来我就是七月。我到日本去，那么去参加一个叫做战略平台论坛，那么我跟六个日本的这个驻这个亚洲的大使，能够谈起这个，说那么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觉得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觉得美国那么帮忙 你日本为什么一点帮忙都没有？有这种感觉。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大概要得到他们，你要修宪，不会有很大的反对。反而我们台湾自己呢，我们那个宪法要改要修啊，而这个美国或者日本他们就说你是改变现状，所以他反对。但是我到日本去的时候，第一年我们那个提出什么公民投票啊，我还没有去的时候，美国就反对。日本的驻台湾的代表也到总统府去表示反对开记者会，但是到下一次我们公民投票的时候，美国还是反对，但是日本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外交部就想，哎，这个是台湾民主的问题，他们内部的问题，我们没有干涉的意图。他们在那个公开记者会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相反。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要不改宪，我们现在那个宪法的话，这个我说就是台湾的政治乱源，还有和台湾有关的国际关系的乱源。我们只要是改好，是否以现状的话，这样才等于是维持现状。你不符合现状的东西，你规定在哪里？当然会乱，所以我们应该要跟日本跟美国讲，我们为了维持现状，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宪法。这个呢是跟日本一样，我们的宪法虽然是我们的，都是跟周围的国家有关系。
OK， 那陈江老师，
我想提教一下哦，那个好像总统李登辉总统好像之前说钓鱼台属于日本的哦，那请问大使哦，他哪里不对哦？而且我觉得哦，如果你们台湾正式哦，就是宣布独立，从中华民国独立变成一个台湾民主国的话，我觉得日本政府可以把钓鱼台送给你们。
你是代表安倍讲话还是代表？
我想是这样的哈，那个李登辉总统他想什么我也不晓得，他这样讲他就是可能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刚才讲那个是一个无人党，对不对？那么我们只要跟中国一起共斗，我们不归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理由啊，说钓鱼台是中国的一些理由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钓鱼台属于台湾，台湾属于中国，所以钓鱼台是我们的。那我们只要跟他们一起啊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自己的立场要怎么办？我们就牺牲台湾来救钓鱼台吗？啊，钓鱼台跟台湾对我们来讲哪一个比较重大？所以大概那个李登辉总统他有这种大小的区别，但是他你要注意，他还是强调渔业权，传统的渔业权。因为台湾人到那里抓鱼是很久很久以来的事情，你周围的事情有什么近代的国际化什么什么，但是我一直就在那里是维系我的生活的事情。而且你刚才讲的是有可能，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互信。我们当时还谈到不只是渔业，我们还谈到怎么样共同开发，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你说要台湾的或者什么，这个也不一定啊，要台湾不要，当然可以共同开发。你只要是两个的关系很好的话，但是只要他怕像刚才那个伊那波岛的航空事件一样。只要有猜疑的话，啊，这个不只是那个什么什么，共同开发、一夜钱什么也没谈嘛，这些，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如何。
好，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了啊，本来都是越后越精彩啊，那等一下啊，各位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常换协商。好，我想我们。 啊，最后呢，就用这个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李代表。